小乖乖，欢迎收听小丽讲故事。我是杨涵姐姐。今天杨涵姐姐要为你读的这本书叫做《少年读东周列国志》第二集。文仲回到越国后，便火速面禀越王勾践说，
吴王已经班师回吴，但仍派伯匹屯兵在吴山江边等候主公入吴。
勾践听后不禁双眼流泪，文仲则催促他说，
和吴王的五岳之约已经迫在眉睫了，主公应该马上动身回国料理国事，不要再悲伤了。
勾践拭干眼泪，启程回到了国都，收拾宫中的库藏宝物，装上车辆，又精选了美女330名，准备将300名送给吴王，30名送给伯匹。临行前，勾践哭着对群臣道，
焦地一败，造成国破家亡，寡人此行是有去日无归期呀。
群臣听后都掉下了眼泪，唯独文仲说，
艰难的处境是对主公的一种磨练呀，愿主公发愤图强，不要太过忧伤。
勾践祭拜宗庙，交代文仲料理国事，自己则与范蠡一行人准备赴吴。群臣一路忧戚地送行到了浙江之上，沿途哭声断断续续，一群人竟像是丧家之犬，好不可怜。勾践到吴营后，先派范蠡去见了伯匹，并献上美女及金帛玉器，伯匹便与范蠡一起来见勾践，并向勾践允诺日后一定会促成他回国。然后伯匹便率领军队押送勾践来到了吴下，拜见了吴王夫差。勾践跪伏在阶下，范蠡则将宝物与美女清单呈现给了吴王。勾践一再叩头拜谢吴王说，
东海一臣勾践不自量力，得罪大王，幸赖大王宽赦死罪，才得以保住小命，不胜感戴。寡人要是纪念旧仇，你今日哪里还能活着？
勾践又一再叩头说，
臣实在该死，愿大王怜我。
这时一旁的伍子胥目光如冒火花，声音宛若雷霆，他向吴王上谏说，
鸟飞在天上，人们都想将它射下来，更何况鸟现在已经停在庭院之中了。勾践为人阴险，巧言吝啬，主公应当立即杀了他，否则他日放虎归山，后患无穷呢。
吴王道，
寡人不是因为爱他才不杀他，寡人是怕激怒上苍啊。
伯匹也说，
伍子胥虽然有小计小谋，却不懂得安邦之道，主公所言才是人君之言呐。
伍子胥听后自知再劝无用，便愤而退席。夫差命人在祖父阖闾的墓侧修筑了一间石室，将勾践夫妇贬入其中，又叫勾践穿上囚犯的服装，蓬头垢面，喂养马匹，打扫马厩，终日不得空闲。除此之外，夫差还不忘记随时羞辱勾践。夫差每次出游都要勾践牵着马匹走在车队的前面，无人看见了便都指着勾践说，
哎，看哪，那个人就是越王勾践。
勾践在石室中居住了2个多月，范蠡则朝夕服侍，寸步不离。一天，吴王突然召勾践主仆入宫，勾践跪伏在吴王面前，范蠡则立在其后。吴王问范蠡，
良禽择木而栖，良士择主而事，现在勾践亡国了，你不如弃越归吴，做寡人的臣子。
勾践趴在地上默默流泪，唯恐范蠡答应。范蠡却不卑不亢地说，
鄙人听说亡国之臣不敢问政，败军之将不敢言勇，鄙人信赖大王不斩，亦是万幸了。
听到范蠡婉言拒绝，勾践才松了一口气。起初，吴王时常派人去暗中窥伺勾践主仆的动静，看见他们终日喂马除粪，毫无怨叹之声，也无愁苦脸色，便以为勾践已经没有思乡复国的心志了，久而久之就不再提防了。一日，吴王登上了姑苏台，远远地望见勾践及其夫人端坐在马粪堆旁，范蠡手持扫帚站在左边。吴王便对伯嚭说，
越国是个小国，范蠡也不过是一介之士，现在他们虽然处于困境，却还能守着君臣之礼，寡人很是敬重他们呀。
伯嚭立即说，
他们不仅可敬，也很可怜呐。
吴王又道，
倘若他们真的悔过自新，可以赦免他们吗？
伯嚭便说，
主公真是圣人之心呐。
吴王于是下旨，
太史选个吉日赦越王勾践归国吧。
小乖乖，今天的故事就为你讲到这儿了。如果你想听到更多的中文或者是英文的原版故事，欢迎添加小丽的微信公众号爱读童书妈妈小丽。今天我要为你读的是唐朝的李白写的《古朗月行》。《古朗月行》，唐·李白。小时不识月，呼作白玉盘。又疑瑶台镜，飞在青云端。仙人垂两足，桂树何团团。白兔捣药成，问言与谁餐。小时不识月，呼作白玉盘。又疑瑶台镜，飞在青云端。仙人垂两足，桂树何团团。白兔捣药成，问言与谁餐。小时不识月，呼作白玉盘。又疑瑶台镜，飞在青云端。仙人垂两足，桂树何团团。白兔捣药成，问言与谁餐。小乖乖，晚安。